亲爱主，我哋赞美你，因为主你系让我哋抬起头嘅神，你系创始成终嘅主，你系昔在今在永在嘅主，你系爱我哋以至保守我哋嘅生，带领我哋一路塑造我哋，让我哋一路一路进步，一路成长嘅主。你有在我们当中有美好的心意，在美丽的计划，主要让我们当你藉着圣灵揭示在我们生命里面，当我们更加明亮眼睛望住你的心意，见到你的计划的时候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开心的去迎接你，我们知道主你是爱我们的神，你永远与我们同在。在这个时间，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被你洁净，被你带领，圣灵引领我们进到你的至圣所，去听你的声音。我奉耶稣基督名吩咐，一切不属于耶稣的，一切是谎话，一切的信息都要离开我们，一切的灵都要离开我们，但主唯有你藉着圣灵在我们当中跟我们讲说话。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请坐。有一本书叫做《伟人的摇篮》，那个作者呢收集了400位20世纪非常有成就的人，收集他们的资料，研究他们的成长的背景，他发觉呢这班人呢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，这个共通点呢就是他们的成长经历过很多的难处、困难、磨练。这班人有四分之三的人呢是个童年成长是一点都不顺利，是包括贫困，包括破碎家庭。这班人有 80% 的人，他们亲眼是目睹他的父母争吵、吵大镬的场面。这班人也都有四分之一的人都有身体的残缺，包括失明、失聪。另一方面呢，这个是20世纪。在21世纪，我们这个世纪有美国史丹福大学的一些学者曾经对这个世纪21世纪的头20年世界各地有几百位的政商界有影响力和有成就的人，对于他们有一个研究，他们研究得出以下结果，就是这班人每一个人平均都经历过 3.7 次的重大失败。这些人越有成就，他们遭遇的失败就越多，并且每一次的失败就越深越大。所以这两个研究呢都不约而同指向一个方向，一个结论，就是原来呢人的成长，人的进步往往是经历过一些困难的磨练塑造而成的。这个观点呢跟我们圣经所讲的差不多的。让我们一起看约书亚这个以赛亚书64:8，弟兄姊妹一起读1、2、3。耶和华，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泥，你是窑匠，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。用回我们的说话来讲，就是讲神是一个精巧的窑匠、陶匠，是制作陶瓷的工匠，而我们呢就是他那些制作的原料，这个泥土。我们的神呢带着一个为父的慈爱的心，一个好的神，他的目的是让我们 在我们生命里面为塑造我们成为一个精巧的命、精致的器皿、合用的器皿。但是制造个过程，因为泥土里面可能有些时间有些沙石或者有些杂质，所以制造过程往往可能整坏了。整坏了的时候，那个窑匠、那个工匠会怎样做呢？会打烂那个瓷器，会将那些碎片磨成粉，然后捞到一些新的泥土那里，一直再做过一个新的。这个是制造过程，做坏了的过程。但是大家知道这个是第一步，第二步是必须有个烘焙，就好像你焗披萨咁，要摆落个炉嗰度去烘焙。相信做过陶瓷嘅弟兄姊妹都知啦，烘焙过程是加高温，但要必须要经过这个过程，然后那个陶瓷咧先至系坚固同埋美观嘅。嗱，嗰啲嘅破碎，嗰啲嘅再造，嗰啲嘅烘焙，经过高温嘅处理过程。就是代表一些难处、一些困难、一些磨练。但是这些困难磨练不是神制造出来的，而是神反而愿利用这些客观环境去塑造我们，亦都代表一个塑造的过程。不单止旧约圣经这样讲，新约圣经都有相似的意思。我们看以弗所书 二章十节，弟兄姊妹一齐读一二三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事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系呢种工作咧，希腊原文系精心杰作，啊，精巧嘅杰作，即系等于啲宝石。一啲嘅名画，一啲嘅名家所做，精心用好多吓呢一个咧，千锤百炼做出嚟嘅最好嘅嘢。嗱，呢个用翻我哋说话嚟讲咧，就系我哋其实我哋每一位都系神所制造嘅精心杰作最好嘅嘢。当我哋信耶稣，耶稣就一路咧开始呢个塑造嘅过程。佢嘅目的系让我哋每一位都成为佢嘅精心杰作。点解叫杰作呢？因为有美好嘅行为见证。亦都系咧，头先圣经所讲嘅行善，而呢啲美好嘅行为见证，就系、是、神一路塑造我哋、栽培我哋嗰个目的，系让我哋成为呢啲美好见证嘅器皿，亦都系神对我哋每一位计划里边嗰个美好嘅心意。喺几千年前，有百几万嘅以色列人集结喺今日嘅巴勒斯坦嘅边界。呢班人处于一个好重要嘅历史时刻。呢个时刻有三个特点。第一，呢一班嘅以色列人已经经历过40年嘅旷野嘅流浪。去到今日呢流浪嘅日子已经画上句号。佢哋好快就进入神应许嘅迦南地。第二个特点，就係佢哋一路带领佢哋咁多年嘅领袖摩西已经返咗天家。新的领袖约书亚兴起，约书亚怎样带领这班以色列人进入这个神的应许之地。第三，迦南地，迦南地既神圣又神秘，强敌林立，处处危机。这班人有没有能力去胜过这些困难，胜过这些挑战呢？换句话说，这班人究竟准备好未进入迦南地？我们一路看约书亚记的时候，我们就见到这班人真是准备好，因为他成功占领了迦南地，并且胜过很多挑战，击败很多强敌。事实告诉我们，他们真是准备好，但这个准备好不是突然间发生的，不是天跌下来，不是石头爆出来，不是突然间发生，而是经过神长年累月的栽培，长年累月的塑造，长年累月的预备。等一下，如果我们用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发展，它的成长可以代表我们每一位的属灵生命，我们神的家的属灵生命，在这个以色列民族一代的过去有一代的兴起，就是代表我们的属灵生命改变更新，被神塑造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不能够忽略神塑造我们的过程，神塑造我们的美好的心意。所以以下的时间，我很想和大家跟大家讲神塑造我们这两个的美好的心意。第一个美好的心意，就原来我们的过去不是只是过去，不是独立事件来的，我们的过去其实预备着我们的今日，预备着我们的将来。在这里我很想问弟兄姊妹，你知不知道呢，约书亚入迦南地的时候到底几多岁了？你估佢是后生啊，因为年长啊。如果大家呢可能有仔女呢上主日学，你睇佢啲书就知道，哇，那个约书亚呢就是好年轻，好冇有力，好 energetic， 带领以色列人去进入去迦南地征战，咁一定是后生仔嚟㗎啦，一定是精力旺盛㗎啦，黑头发嘅，唔係阿伯嚟嘅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是这样想呢，你就错了。我们一起看约书亚记第14章，这段长少少的经文，我们一起看看当时怎样讲。约书亚记第14章6至10节，我们一起读一二三。那时犹大人来到吉格见约书亚，有基利洗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，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，你都知道了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，那时我正40岁， 我按着心意回报他。继续，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，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。当日摩西起誓说，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，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。继续，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，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，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。看啊，现今我85岁了。这个加勒，如果大家记得，就是当年同约书亚和其他那10个支派的领袖一起在加底斯巴尼亚被摩西差遣去到迦南地那里的12个探子。这12个探子经过一轮的侦察窥探敌情，返回回报跟大家说，哇正，这地土地肥沃，物产丰富，流奶与蜜之地，哇正到不得了，简直是应许之地。但是其中有10个人说，哇不过都不行，因为那里的敌人战斗力很强。事实上的确是的，当时的人的科技已经可以制造铁的武器，而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青铜器时代，铁和铜困埋就没得打的。他们是说得对的，但是他们很害怕，说没得打，没可能打到，因为他们用人的角度来看，所以叫大家不要进去，进去死硬的。但是唯有加勒和约书亚，他说我们都不是靠这些东西，我们靠神，一定打得赢。当时的加勒40岁，事隔45年，加勒讲这段说话的时候是85岁，而他讲这段说话的时候，约书亚记第14章，以色列人已经在迦南地打了5年仗。换句话说，加勒入迦南地的时候是80岁，而加勒和约书亚不是同年，都是同辈。你记得啊，当年都是这样，45年前是这样，一起同辈是应该，就算不是同年，都年纪差不多。所以我们去推算，约书亚进入迦南地的时候都有80岁，都80张，都8张嘢，都不是后生仔嚟嘅，唔系我哋睇书嗰啲样嚟嘅。其实以约书亚嘅信心同埋勇气，其实45年前佢可以晨早入咗去迦南地噶啦。点解要等到80岁先入到迦南地咧？个原因系我哋嘅神嘅意念系高过你嘅意念，佢嘅谂法唔系我哋谂法。神佢祝福嘅唔系净系一个人。不是只是一个屋企，而是整个民族。今天都是一样，神所祝福的不是只是得某个人、某个领袖、某个人物或者某个屋企，而是我们所有人。今天神要祝福的是同福堂所有的弟兄姊妹。今天我们是一个群体，在旧约圣经神不是跟一个人讲话，他是跟整个民族讲话。所以今天我们很知道神所带领的是整个同福堂。所以神要兴起约书亚，就不是只是祝福他，而是让约书亚有能力去带领整个民族进入迦南地，就不是只是约书亚进入迦南地。所以神用很多的时间去栽培，去塑造约书亚，让他有这样的能力。神用了多少时间呢？80年。圣经说约书亚有110岁，即是说神用了大约1/3的约书亚的人生去预备塑造他。包括什么呢？如果记得以色列人刚刚离开埃及的时候，有第一班人向他们挑战，主动来扭打。这班人在利非定那里就是那些亚玛力人。而当时的摩西就上了山祈祷，而约书亚就真的打仗那个。我们做什么？神要他带领以色列去打仗，是训练他在军事上面的领导才能。你记住，在后期的迦南地是绝对有用。好了，跟着怎样呢？跟着这班人去到西乃山，摩西上去西乃山拿10诫，神吩咐说任何人都不要跟上去，那些长老啊，那些就算亚伦都不可以跟上去，唯一一个跟上去就是约书亚。训练他什么？训练他信服和忠诚。第三样东西，加底斯巴利亚刚才提过，摩西派12探子，包括约书亚入迦南地刺探敌情，训练他什么？训练他勇气、信心。你看到这么大的危难， 你怎样面对？你够不够胆去面对？你靠哪个去面对？这个是但神给他的训练。好了，去到民数的27章，神自然将圣灵浇灌在约书亚上面，吩咐摩西在众人的面前、会众面前高立他成为领袖。弟兄姊妹，神用了这么多时间、这么多苦心、用这么多东西去训练约书亚，就是他有这个能力可以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，用了他三分之二的人生。你记住，弟兄姊妹，这个不是只是约书亚独特的，神训练领袖在圣经里面的领袖通常都是这样的，其中一个就是他师父摩西。神怎样训练他？圣经说摩西有120岁，如果将摩西的人生分为三部分，头那40年摩西怎样过呢？他在埃及的皇宫过。埃及皇宫过来做什么？他熟悉整个埃及的文明、制度、法律。有什么用啊？后来神在西乃山颁布律法，以色列人一切的典章制度，摩西一点都没困难去处理。驾轻就熟，为什么？因为他那40年一路预备他去掌握、成就、去 execute 整个典章制度出来，没浪费到。好了，跟着摩西第二个40年怎么过啊？米甸旷野牧羊。有很多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唉，匿喺度啦，冇用的，每日做什么呢？就坐在这里望着天，望着羊，望下个旷野，找下水，找下草，是这么多啦。那我过了40年冇用的。不是啊，好有用啊。跟着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，他在哪里40年旷野。你记住这班以色列人呢，做惯奴隶，是有嘢食，他只是做嘢啫，冇自由啫。但是他去到这个旷野严峻的环境，严苛的天气挑战，他们完全不惯。所以呢，你见呢那几张民数记啊、生命记全部在这里 complain， 全部在这里投诉。是哪个可以完全掌握到旷野的环境？因为40年在那里，完全可以解决这些实际的问题，可以鼓励带领这班以色列人去走路，就是摩西。40年是完全有用。所以等一下，你见到那个 pattern， 你见到那个模式，神怎样训练人啊？是之前那三分之二的人生预备最后那三分一人的人生啊，反而在最后那人生的三分一，神就是大大使用他。等一下，今天的你是怎样呢？可能咧，可能有啲弟兄姊妹咧，可能唉，我侍奉咁耐啦，咁长嘅日子啊，应该退啦，留翻俾啲后生啦，唔做啦，费事霸住个位啦，乱斩权位啦，好多好，可能好多好多嘢，弟兄姊妹。但系如果你系咁样谂咧，圣经唔系咁谂，圣经唔系咁样教。我哋嘅侍奉就唔系为权位嘅，我哋嘅侍奉系因为回应神嘅爱、信心同埋信服。在我认识了很多在其他教会的一些领袖，从领袖的岗位退下来，他们退而不休。他们不是乱斩什么权力，不是乱斩什么地位，而是他们愿意在忠心的信服的在神的面前去继续去栽培下一代，帮助他们成为更好的领袖。弟兄姊妹，这些就是生命的造就，这些就是帮助神的国去成就。有些领袖他不是要上台揸个咪祈祷，他就是反而在密室那里每日为教会祈祷，甚至我先是禁食祷告。我知道有些领袖他因为长年累月，他累积很丰富很宝贵的经验，很多个智慧，他随时 stand by， 他们下一代那些新的栽培 的领袖有些什么问题，有什么状况，可以找他，可以咨询，可以请教，甚至他出手可以帮手。但是那些领袖不找他，他又不嬲。有一啲咧，自然咧唔退咗落嚟，但系佢唔孭住某一啲嘅领袖嘅角色嗰啲嘅名，但系佢哋咧好谦卑、好低调咁同一啲领袖同行。可能喺嗰啲组里边，或者佢有啲嘅教会一啲团契里边，有啲人唔敢出嚟做领袖，佢就鼓励佢哋，用佢嗰个对神嘅信心，用佢嘅生命历程去同佢哋分享，鼓励佢就系。不用怕啊，我同你一起同行，我撑你。你知唔知这些是很好的榜样，这些是可以鼓励。所以今天神同我们讲什么呢？不是你信了几耐耶稣，不是你年纪如何， 因为圣经里面说日子，你的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，在你神的里面的日子如何，不是你年纪如何，你的力量就也如何。所以今天很重要，这个是神的美好的心意，让我们呢无论什么年纪，你几资深几资历浅都好，不要看小自己，因为神必会大大使用你。这个是第一个心意。第二个神的美好心意，可能是过往我们很多我们的历史也好，我们各人都可能很不同，可能有很多的失败，可能很多的困难，可能很多的羞愧，甚至可能你跟人分享的时候 有一部分的历史你是不敢说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那些不会 just end itself， 不会就这样就完了，不会只是一件事独立事件，那些会被神使用，成为造就你品格成长的基础。嗱，我哋比较一下呢一班嘅以色列人，两个时代，一班咧就喺旷野里面流浪嗰班以色列人，另外一班咧就系将会进入迦南地呢一班嘅以色列人。如果我哋比较咧，发觉呢班人咧好唔同嘅。嗱，我哋先睇咧流浪紧嗰阵时嗰班以色列人系讲紧点嘅？民数记十四章二至四节，我哋一齐读一二三。以色列众人向摩西、亚伦发怨言。全会众对他们说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，或是死在这旷野。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？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，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？众人彼此说，我们不如立我首领回埃及去吧。大家看得很清楚，你看这段圣经，其实几句已经包含了 set 这班人的 mindset， 这班人的行为究竟是怎样。这班人怎样呢？埋怨、投诉、苦读、反叛。你计过呢，这四十年一共大规模的投诉埋怨有十次。换句话讲，就好像打世界杯那样，平均就四年一次。奥运会那样，平均四年举办一次。举办一次就不是世界杯，而是大規模的投訴抗議。這些是大規模的投訴抗議，那些小規模零星的抗議、投訴、埋怨那些就沒有計算的。可想而知，這些人究竟整個生命是怎樣呢？去到民數記第十六章，可拉城勾結群埋250個領袖去公然挑戰摩西的領導。心领啦，明啦，明晒啦，你冇资格仲可以领袖咯。呢班人就係咁样。所以呢，佢哋喺度 loop 住，喺个环境里面一路 loop 住，冇进步过。神嘅管教有时都係咁，那个塑造都係咁。如果我哋完成咗佢一个功课，我哋就马上呢提升到另外一个阶段。但如果我们没有学到的功课呢，神的恩典呢，或者是怎样都好，他的计划都好，我们继续在 loop 在那里，就好像这班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。但是后来呢，这班人有一个突破。当我们看回就快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，这一班的民族究竟是怎样呢？我们看到约书亚记一章十六至十八节，我们一起读一二三。他们回答约书亚说，你所吩咐我们行的，我们都必行，你所差我们去的，我们都必去。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，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。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，像与摩西同在一样。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，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，就必致死他。你只要刚强壮胆。这班人的模式是怎样呢？这班人听命、信服、祝福、鼓励、合一。你记住，如果你看约书亚记这里一章十六至十八节，你看回之前的十五节，神三次跟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，是神说的。但是去到这里呢，是以色列人那班跟着他的领袖鼓励他说的。 Encouraging， 你刚强壮胆。我如果看约书亚记整卷书，除了亚干犯罪之外，看不到任何以色列人呢好像当年呢那个旷野那班以色列人那么反叛、那么投诉、那么埋怨，可以看见一种极大的生命改变和扭转，是180度。 不是179度，不是170度，是180度的生命流转。是怎样来的呢？就是旷野的经历。可能我们一生人都经历过很多旷野的经历。你掌不掌握到，学不学到那个功课呢？在旷野里面是很恶劣的环境，恶劣到你是没办法靠得自己的。你是没办法靠你的智慧的。就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，你没办法靠自己一切的资源，你自己的能力，结果你都要找回神，结果你都要靠回神。如果不是，你继续在旷野那里。你要找回神的原因是因为你靠不到自己，你要靠自己就做不到，你要靠神就要揀祂，要回应祂。因为神神早在旷野之前都讲了很多东西了，祂讲完一次又一次，讲完一次又一次，讲完一次又一次，由出埃及记讲到紧到民数记，讲到申命记，甚至在约书亚记都是讲紧同一样东西，讲完一次又一次。即是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个精华，申命记30章15至19节，神讲了很多次 N 那么多次。我们一起看看他讲什么，我们一起读1、2、3。看啊，我今日将生与福、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，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谨守他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使你可以存活，人数增多，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与你。继续，倘若你心里偏离，不肯听从，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，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，你们必要灭亡，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，你的日子必不长久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呼天唤地，神讲到 N 次，一路咁多章旧约圣经摩西五经，哇，一路讲去到历史书，讲完一次又一次，不断咁重复，都系同一个问题咧。你哋要拣听神话。咩叫听神话呢？就系拣喺你生命里面神要做第一位 ，first party。你做决定嗰阵时，做抉择嗰阵时，拣边个先？其实讲完一次又一次。嗱，呢班以色列人终于都明白。所以他的品格得以成长，他的属灵生命得以成长，是一个180度的改变。我知道一位姊妹是一个性格非常强的人。什么叫性格强呢？性格强的人呢，你不要跟他拗，因为呢你跟他有任何拗，他会咬住你不放，直至他赢为止。所以无论几夜他会跟你拗到几夜，几恶劣什么文都跟你拗到赢。或者你覆 WhatsApp， 佢一路水蛇春咁多嘢同你拗，佢一定要赢。所以呢你可能呢你怕佢。但呢位姊妹觉得自己好得。唉，神塑造我就係咁强㗎啦。佢一直都觉得冇问题㗎，直至有一年。佢后来呢讲见证嗰陣时呢分享话呢，佢一年呢佢会上身咁样。係乜嘢呢？佢係做生意嘅。咁有一次佢带个板俾个客睇。那個客咧，可能咧都幾有critical 啊，幾多意見，可能好多批評啊，呢樣嘢嘅又執下，嗰樣嘢又執下，佢就突然間發爛渣，就覺得那個客冇品味，冇 taste， 於是就同客嗌大交。咁唔單止冇得生意啊，佢翻到去同佢個合作夥伴啊，佢嘅 partner 啊，傾一啲嘢啊，未來嘅業務點樣發展啊，點樣計劃。拗啊拗呢就意见唔同，跟住呢由意见唔同呢变为炒大镬嗌大交，后来呢甚至嗌大交发觉呢行唔到啦，跟住拆火，跟住拆火嘅时候呢又怕俾人搵笨，觉得个客啊嗰、那个合作伙伴呢抢咗佢客，於是佢又打官司。啊，大家可以想象喺个事业嗰度啊，搞到好唔愉快，好大压力，好多情绪，跟住带住呢啲情绪返去嘅时候同老公嗌交。啊！闹到不得了，咁佢两个女咧就见到佢两公婆日吵夜吵，唔单止系咁样，佢心情唔好咧就闹埋两个女，所以两个女又惊佢。啊！大家可以想象，事业、屋企都一塌糊涂， 但是他呢仲死顶喎，冇问题啊，得嘅。呢一日他一个人坐在中环码头，见到啲船喺度一路咁喺个维多利亚港行，但心里面就喺度觉得呢个世界对佢太唔公平，个客又对佢唔公平，个合作伙伴又对佢唔公平，老公又对我唔公平，两个女都唔明白我嘅，好多好多一路喺度嗰个思绪就系咁。突然间就有把声音，佢觉得内里有把声音同佢讲：你嬲乜嘢？咁咪佢觉得呢把声音唔系佢谂出嚟嘅，点解？因为佢成个思绪、成个逻辑都系讲紧呢个世界点样对佢唔公平，啲人点样对佢唔好，点样啲人点样亏欠佢、得罪佢。佢觉得呢把声系啱啱调翻转，唔系佢谂出嚟。于是佢仍然咧去跟翻佢嘅思路去回答：呢个世界对我唔公平啊，个客又对我唔公平啊，嗰个又唔通啊。但呢把声就咁同佢讲：唔系呢个世界对你唔公道，而系你嘅问题。因为你一定要赢，因为你想控制晒成个过程，控制结果。以致你一生都同人打仗，一生都系争战。就算你唔同人炒大镬，你个心都系同紧人喺度打仗。你一生系争战，唔通你唔攰嘅咩？当佢听到话你唔通你唔攰，佢就爆喊。你想象下喺中环码头，一个人喺度，有个女人喺度爆喊，其他人来人往，佢都爆喊，喊紧啲咩咧？佢喊紧嗰阵时。他看见自己的罪，原来圣灵在帮助，在塑造他。他看见自己的罪，不单止是这样， 他甚至感受到天父因为他的罪而伤心，而难过，而心痛。弟兄姊妹，有些时间圣灵的工作是让我们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就不是要神要 condemn 我们，神一要我们有自责羞愧，看我们几差，不是啊，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，让我们明白到天父因为我们的罪而心痛。于是他一路喊一路认罪，一路喊一路认罪，于是就在中环码头喊了两个钟。但是喊完两个钟呢，他很开心，不是心理变态，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经历到神的宽恕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时在教会我们成日讲认罪，是不是？但你记住，神叫我们认罪不是要我们要自责羞愧，神的认罪是让我们经历到神的宽恕而喜乐，释怀，放低重担。这位姊妹就是经历到喊完两个钟头之后，她反而很开心，很轻省，因为她的包袱抌低了，因为觉得神宽恕了她。由那个时间开始，她做了一个决定。刚才我们讲的是认罪，现在讲的就是悔改。这位姐妹真的经历认罪悔改，她第一时间回家跟她老公认罪，老公对你不住。她老公一听见她讲这个说话就哭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她们结了婚那么久都是嗌杀多，吵吵多，被老婆闹多。她老公说，你从来都没试过我见过你这样哭。跟着呢，找两个女不在这里，缩在房。于是这个妈妈走入去房嗰度，向佢两个女去认罪。佢成家人都流泪，一齐祷告。第二日，一位姊妹走翻公司，向佢 partner 道歉，认罪。过多几日，走去揾佢个客，之前同佢炒大镬嗰个客，向佢道歉。一个极大嘅生命改变。2019年5月，呢对夫妇在他们的教会受浸，我有幸获邀请去参加他们的浸礼。他们夫妇在台上面讲见证，在场每一位都流泪，因为一个生命极大的扭转。我送了一句的圣经给他们，如果大家记得是耶利米书29章11节，就是我圣诞节的时候用来讲道的其中一节。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神话知道啊，神话我好清楚我计划对你嘅计划啊，系要你经历嗰个真正嘅平安啊，并唔系害你啊，并唔系要令到你唔好啊，个目的系让你最后尾得着希望。呢、这个家庭，呢位姊妹得着希望，由嗰个时间嗰个生命扭转开始，佢公司同事一个个信耶稣，啊佢 partner 信耶稣，啊佢。帮助好多好多人，因为佢个生命扭转，因为佢过去嗰啲嘅失败，佢翻翻去神嗰度，呢啲嘅失败就变为将来嘅祝福。神佢有更大嘅空间阔度俾神使用去祝福其他人。我最近咧睇到戏《梅艳芳》，喺嗰套戏里边咧，梅艳芳因为掌掴事件咧，暂时喺泰国嗰度暂避风头。在个电影里面，刘培基走去探他，刘培基跟他讲他的说话，他说经历过今次的事件之后，你有一样东西跟其他艺人是很不同，其他艺人是没有的，是什么呢？历练，历练让我们有更大的阔度给神使用、啊、正如这位主角，我们今天都是，今天我们过往啊、无论教会又好，可能我们个人的生命都好，我们经历很大很大的历练，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些历练不会白费，不会枉然，不会无端端没了，在神的大能的手里面，这些都会变成我们自己和其他人的祝福。我一直很想跟大家读最后一节的圣经，约书亚记一章二节，弟兄姊妹，我一起读一二三。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。死了是代表旧时代结束，我们过往的历史，可能你有一些东西我们很困难的都已经结束了，有新的一页开始，在新的一页我们要什么态度去面对我们的将来呢？就是起来过河。起来和过河呢，希伯来文的那个原文呢，那个结构呢是两个字黐埋的。即是什么意思呢？神强调你要勇敢地面对将来，不要回头望，因为那些在神会望了，神会用了，会成为将来的祝福。所以今天呢，我都鼓励大家，让我们一起勇敢地面对2022年。在这个环境上面呢，可能很多东西令我们恐惧的，很多东西都令我们觉得不安不明朗的，在人的角度呢好似好黑暗咁样，但你记住，喺迦南地，如果用人嘅眼里面觉得好似好黑暗，好似好多挑战、好多困难、好多危机，但系又喺神嘅手，一班人忠心嘅跟随佢，神应许 The best is to come， 阿门。我一齐祷告，主啊，今天让我哋有呢个信心，我哋未来面对2022年和这个世界不同的，就是你的子民要被圣灵充满，你的子民有大能的神万军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你的子民愿意被你塑造改变，以致我们成为圣洁的器皿，合乎主用。主啊，今天就让这个信心摆在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的当中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圣灵都对大家有两个邀请。第一个邀请就是今天呢，你无论年纪如何，你信了耶稣几耐，日子如何，神都一样要使用你，但是他需要的就是你要拣听神话，信服他的心意。如果愿意这样做，我邀请弟兄姊妹你将你的手摆在心上面，他的子民要信服他，离了他我们不能作什么。所以如果你愿意去在往日子里面去信服我们的神，更拣听他的话，我邀请你将你的手摆在心上面。将主奉耶稣名去祝福这些弟兄姊妹，让这个信服，这个听命是主你所喜悦的。可能你一生教导我们是信服听主你的说话，所以今天当弟兄姊妹去回应你的时候，主你就坚固这个决定，坚固这个信心在他们当中，给他们因着信服你有莫大的能力在他们生命里面去涌流。纵使这个世界可能是令人沮丧，但是主啊，我们常常记住你的应许，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更大。主啊，赐下那种平安得胜的心，得胜的灵 充满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。当我们继续祷告的时候，合上眼睛祷告的时候，第二个呼召就是在我们当中，如果有这个朋友今天神应许你 the best is to come， 但是你必须要做一件事，就是接受耶稣成为你的主，邀请圣灵在你的当中，因为是圣灵带领你，是神带领你，你必须要跟他建立这个关系，以神的应许在你生命里面发生，他应承的最好 的祝福在你生命里面发生。如果我们当中有这个朋友，今天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，领受这一份祝福，我邀请你的座位举手，有这个朋友在我们当中，不知道有没 有，如果有的，你今天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的，神的应许神的祝福要在你的生命里面，有没有呢？有没有这些朋友在我们当中，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的，有没有这些朋友？如果有的，我邀请你在座位举举手好吗？如果在直播的朋友，今天 你都是愿意去打开你的心接受这份祝福的，我邀请你将你的用你的手机扫一扫荧光幕上的二维码好吗？有没有这些朋友在我们当中现场的？有没有这些朋友在我们当中今天呢，神要将他的祝福倾倒在你那里，但你必须要做一件事，你必须要跟他建立这个关系，他的祝福才可以在你的生命里面。有没有这些朋友在我们当中呢？如果有的，我邀请你在你的座位举举手好吗？有没有这些朋友在我们当中，你可以勇敢一点，如果你的心里面呢有那种呢是好像是啰挛的感觉，就是圣灵在你生命里面工作，你选择回应他，那个平安就在你生命里面。有没有这些朋友在我们当中呢？如果有的，我邀请你举举你的手好吗？有没有这些朋友在我们当中，我不知道有没有，如果有的，我邀请你举起你的手好吗？有没有朋友？好，我们祷告。真的主，我们多谢你让我们是今天我们是领受你这份的信心，主啊，你带领我们在未来一年可以刚强壮胆，可以勇敢向前，可以得着你应许给我们一切的盼望，一切的丰盛。亲爱的主，我多谢你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